没有国界，不分男女，凡夫圣人会经历，
代代寻觅生命两个谜，罪恶苦难出路在哪里？
欢迎您收听由罗志刚、方亚新共同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罪恶与苦难。
今天是我们罪恶与苦难上课第13课的时间了，罗茨刚在这里向你问好，
方亚新也在这问候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和同工同道。谢谢神让我们再一次有这样的机会在空中的频道相见。
我们在上一次呢是谈到有关乎主耶稣基督的受苦的意义，其实从第11课开始一直到这个课程的最后一课第27课，我们都会着重去看人受苦的事实。主耶稣基督已经是成为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受苦的榜样。我们在第11课和第12课我们谈到主耶稣受苦的事实，还有他受苦的那个意义在什么地方。这一切呢都表示呢他对我们是非常了解，而且他也是愿意安慰我们这些受苦的人。
圣经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基督尚且为我们受尽了这各种的苦难，何况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相信我们所受的苦难神也一样要帮助我们的。
当我们看到人世间有那么多的苦难，甚至乎我们自己现在也亲身的经历那么多的苦难，那我们很自然的在心里面会提出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人生苦海？那我觉得呢，这个是个寻求真理的一个起点。
我想在我们看到或者感受到这个世界上很多无辜的人受苦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更不能够平复下来，我们会引申出很多有关苦难的问题。我们会问，基督教的神还在掌管这个世界吗？他有能力阻止苦难出现吗？那么有关无辜人受苦的这个问题，我们会留在第18章再好好仔细的谈。
那今天呢，我们将会集中去看人为什么会受苦，而为什么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也会同样受苦。
是，我想我们首先稍微粗略的分一下这个世界的所遭受的人在这个世界当中所遭受的苦难，可以分为两大类。
这两大类呢很容易我们说就是分开做天灾跟人祸。所谓天灾呢，那些自然的灾害呢基本上是人没有办法参与这些灾难的形成的，比如说地震啦、暴风雨啦、大水灾啦，
对，
那这些这些都是自然的灾害。有自然灾害的时候呢，人就在受苦了。
是，另外呢，自然的灾害之外，有可能有一些是因为人为的措施而形成的，比方战争了，比方一些谋杀、一些奸淫、贩卖毒品、残暴的一些政权的管制等等。
有一些人他突然间发现有那个癌症出现了，这个可能是大气候影响他，也有可能是他吸太多的烟了。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婴孩他生下来的时候呢是一个畸形的婴孩可能是因为他在母亲的怀孕的过程当中，母亲呢不小心吃了什么不应该吃的东西那这些呢都是可能是人为的措施而形成人在受苦的。
不过我觉得罗大哥，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天然的灾害也有因为人为措施的一种造成呢，使这些天然的灾害更加严重。比方这个我们有很多大水灾是因为我们滥砍森林造成的，所以人的苦难好像就是在这里互相循环衍生。
当我们再进深一步去考虑人为什么会受苦，人为什么会面对那么多的苦难的时候， 其实是表示了我们背后有一些的信念的。
嗯，
比如说啊，似乎我们表示了已经默认了神应该是一位全能的神，他应该有能力除去一切的苦难的，对不对？
同时我想可能也是表示了我们知道神应该是一位蛮有慈爱的神，他乐意为我们除去一切的苦难。
不过非常可惜的就是呢，在实际的情况里面苦难活生生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如果这位有能力除去苦难又乐意帮助我们除去苦难的一个神，如果他真的是存在的话，那么为什么现在仍然有那么多的苦难出现呢？这个是我们不能够很容易去明白的地方，需要我们用一些时间去思考去理解的。
我想有几个思想我们可以在这儿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的啊。那么第一点就是神创立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切都是美好的。
当人犯罪人离开神的时候带来的结果就是苦了。那我们曾经在以前的那个上课时间里面我们提到罪跟苦是双胞胎，对不对？这个是因果的关系，我们以前曾经讨论过了。
是
神在创造一切的时候呢，看一切都是美好的。
我们也知道神是慈爱的，是公义的，他按着他的本性为人设立救恩，他尽了他的本分，他已经面对这个苦罪的世界，他尽了他该做的，他不违背他自己的本性来帮助人。但是呢我们也可以从圣经看见他没有阻止人犯罪，他是尊重人的决定。
是人往往做出一些决定并不一定是能够讨神的喜悦，或者是人往往做一些决定呢是明明是做错的，但是神也没有阻挡人犯罪。神希望你不犯罪，但是如果你一旦决定了你犯罪，好，神就没有阻挡你。但是人要为人所做的一切的决定，人要为人自己所做的一切的行为负上人应该负的责任。
我们从这里已经看见神已经为他所做的负上责任，人也要为自己所做的负上责任。我们看见神没有创造这个罪和苦他也就不需要为这个负责任。是因为人犯罪，不是神犯罪啊，是人犯罪，所以我们受苦，那这是人的问题，人应当为这个来付上我们所应该付的代价的。
很容易理解嘛，比如说一个人犯罪他自己受苦，我们说呢这个是自吃其果，
自食其果
啊，我们说这个是活该
是
如果我犯罪，那当然我受苦这个是非常现实的临到我的身上啊，
因果报应了。
但是我们往往呢看到一个人犯罪他不光是他自己受苦他呢也会连累别人受苦，很多人陪着他一同受苦。
这就是我们比较不能够谅解或者说不能够接受的事情。
我觉得最不能够接受的就是如果方亚新犯罪而呢现在连累的不光是很多人，其实很多人当中也包括我罗子刚，那我心里面就很气了。那这些情形呢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碰得上，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们可以好像清高一点那高贵一点去评论别人犯罪连累别人，但是如果连我自己也包括在里面了，我心里面就很气了，很躁动的去想究竟为什么你犯罪会连累我。
所以我们在这里已经很清楚的看见罪本身带来的一个影响力破坏力，不是只有我们犯罪就没事了，我们犯罪会影响别人的。那所以人为什么受苦呢？其实就是因为罪的缘故，罪带来的伤害和破坏和影响力是这样的大，使我们在整个苦难的里头。
我听到很多人他们谈到今天人受苦的时候没有什么了不起，反正是人生苦海嘛
大家都一样
对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再尝试去考虑为什么今天苦难会临到，只不过呢是反正人已经生存在那个苦海当中，就让苦就出现就好了嘛。但是基督教的信仰告诉我们苦是因为罪而来的，我们要解决苦的问题吗？ 好，那我们先要来解决罪的问题。
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面对这个问题啊。有很多时候啊，中国人的观念是很认命的，
嗯，
啊，很宿命观的，命运就是这样，那我就认了吧。所以这种观念呢，让我们没有办法积极的面对苦难，反而使我们在承受这个苦难带来的这种伤害和消极的力量。
特别我们想到在圣经旁边我们的同工同道，因为国家开放了，经济发展了，很多的那些发展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生活理论上是过得比较好一点，但是苦难又来了。你看到很多人他们为了向前看啊，什么不好的东西都出来了。那在这个情况底下，人受苦了，你受苦了，很多不信耶稣的人跟你一样也在受苦了。你看到某一些人，国家让他先富起来，但是结果那些还没有富起来的人就承担多一点点的苦了。那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究竟人今天在受苦是谁的过错呢？你要不要把所有的责任推给神呢？不应该吧。
对，的确是这样啊。我们真的是来思想人为什么受苦的时候，我们要回到自己的角度去想想，我是不是已经犯了一些什么不该犯的罪。
好了，当然我们再退一步来思想，今天我们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真的曾经努力的，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因为顺服基督，我们愿意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我们自己有这样这个原则作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准则。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些真心信耶稣的人，我们仍然会受苦呢？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因为刚刚我们谈到人是因为罪的缘故受苦，那么这些不愿意过这个犯罪生活，愿意过一个圣洁生活的属神的儿女，为什么也要受苦呢？
好像我们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看过一句这样子的教导，说信耶稣的人可以一帆风顺，有没有？
没有，我没，好像没看到过。
就好像一个邪恶的行为不一定常常带来马上看得到的那个的痛苦的报应，同样一个良善的行为也不会使我们免除一切可怕的痛苦跟困难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很深刻的去体会一件事情，我们虽然是行善，甚至是坚持行善，靠主行善的人，我们仍然要承受这些痛苦。
因为圣经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做信徒的比那些不信耶稣的人我们可以过一个比较轻省、比较安全、比较舒服的生活。没有，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如果中国的有一位古人他说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那我就更清楚说了，信耶稣的人，你的不如意的事肯定是99%，因为你还得要过一些因为信耶稣而带来给你的一些困难。
是，这一种困难呢，就是我们会为信仰的缘故，为义受逼迫，为了信耶稣而带来的困难。
对，因为信徒跟不信耶稣的人，我们一样呢，都是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苦难的。而我们信耶稣会多加这种为义受逼迫，为信耶稣而带来苦难。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在圣经旁边我们很多的同工同道都已经经历过了。特别在过去那几十年的光景里面，很多我们主内的长辈，我们那些弟兄，我们的肢体，他们都是因为义，因为信耶稣而受了很多的逼迫，受了很多的痛苦。
是，
那这个是你可以感受得到的。
对，我相信有很多收音机旁的朋友，当我们谈到这些的时候，你是很能够深刻体会的。那么刚刚我们说过，既然信徒这是很愿意很真心的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我们所承受的苦呢，除了这些不信耶稣的人所承受的苦之外，还要加上这个为义受逼迫的苦。那你在受苦，你又怎么去理解呢？
我想有几个可能性，我们可以在这边来思考一下。比如说第一，信徒也是人嘛，所以凡是人我们都面对很多的苦难啊。信徒呢不能够免除一切的灾害，一切的痛苦，一切的疾病， 因为这个是人生的一部分，就好像耶稣他自己，他也生为人，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有很多的苦难在33年当中发生在他身上。所以呢，如果是有苦难临到我们啊，就算是我们是信徒非信徒的也好了啊，我们都要用一个平常心来代替，因为反正是每一个人都在受苦了，所以我自然呢不会避免了。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呢平淡的一个看法。
是。那么另外一个看法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呢鉴察人心的神，他也是赏善罚恶的神，所以如果我们犯罪，那么我们也会得到神的管教。
在箴言书第3章第11节到第12节是这样子记载的，我把这两段圣经这两节圣经呢读出来啊。箴言书第3章第11节到第12节这里说，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孩子。那这里呢就很清楚了，如果我们今天做神的儿女的，我们面对很多的苦难，先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现在接受神的责备。很容易去理解嘛，如果我们今天做主的门徒，我们犯罪，那神呢自然会管教我们。
是，除了在刚刚罗志刚读到的箴言3章11到12节之外，我们也要看新约的希伯来书12章5到11节，这里也是讲到神要管教我们的。我想我们在这儿就把圣经读给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听啊。
好，请。
希伯来书12章5到11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你知道是因为你犯了什么错而神会管教你，神会惩罚你，让你受一点苦，那你就不要言辞啦，赶快来凭着神给我们的应许来到神的面前，向他认罪悔改。按照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啊，神是信实的，必定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个是因为我们犯罪，神管教我们，让我们受苦。那这个是第二方面，信徒为什么受苦。
是。第三方面呢，我们看见苦难是可以炼尽我们信仰的真和假的。
哇，这一点呢，我想在圣经旁边我们亲爱的同工同道呢，他们比我们的经历更多了。平常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的事的时候呢，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信耶稣信得很好。
但是一旦苦难来临了，就在苦难里面，你就显出好多的假的信徒来。
是。
过去我们特别谈到那个十年的浩劫的那个时候，那些卖主卖友的情形出现了啊，那些彼得了，那些犹大了，都纷纷出来了，以前你没有发现的。所以一旦痛苦来了，困难来了，一个信仰的真假这个时候就呈现出来了。究竟今天你信耶稣，你说你是信徒，你是真心的或者是假意的呢？ 可能苦难就是一个试金的石，把你的信仰显明出来。
其实苦难不只是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啊，我们也看见神用苦难和试炼来操练我们这个人啊，这当然包括了我们的肉身、我们的心灵和我们的灵命都包括在内。神要借这些来操练我们，使我们的信心更为精炼。
彼得在他写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就谈到刚才方雅欣所谈的那个观念啊，我们的信心会经过苦难变为更精炼。我把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念出来，这里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嗯哼，所以很多信徒呢，被神管教的时候会有一种自怜的心理，甚至呢，心里可能会怀着苦毒。其实，如果我们能够看见苦难是要神是要引导我们走进一个更深的一个属灵的阶段的时候，那是一个阶梯而已。那我想我们就比较容易去体会它了。
因为神要帮助我们，不要我们永远做一个皮皮毛毛的一些基督徒。神要我们在灵命上面晋升，神要我们长大。既然要长大，我们就要经历很多大风大浪的事情。苦难是神要熬炼我们，好让我们各方面都更成为神合神心意的一个信耶稣的人。所以可能今天你受苦难是在经历那个训练的过程，愿主帮助我们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靠着神来经过。当然谈到这样子的一个经验，谈到这样子的一个经验，谈到一个长进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过去那个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些很出名的一些人物，比如说约伯啦、耶利米啦、何西亚啦、哈巴谷呢，你看到他们在人生里面也同样经历好多好多的困难，神从这些苦难当中训练他们学习谦卑的功课啦，学习忍耐的功课啦，等等等等。
其实当我们思想这些旧约的人物的时候，我们看见透过他们所经历的这些试炼而写出来的那些宝贵的著作啊，像约伯记，我就觉得读的时候，还有耶利米书，你读的时候你就觉得深深的被感动，
因为他们已经经历过了。当你看到在主里面有一些信徒，他们怎样在他们的那个生活上面发出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那个光辉的时候，连我们自己也感觉到兴奋。原来今天我们受苦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受苦是让我们的生命发出更大的光辉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在受苦的时候，仍然好像以前那些走过苦难道路的信徒，我们学习他们的榜样。
同时我们也看见，其实很多时候基督徒受苦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撒旦，他是不甘心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所以他有多方的攻击、控告、引诱我们来作恶。
在保罗说写给那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呢，他就提到魔鬼撒旦让我们受苦那个事实。我们今天受苦原来是因为我们配得为主耶稣受苦，如果魔鬼撒旦根本不让你受苦，就表示你根本没有资格为我们的主的名来受这些苦难。所以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你就马上有心理准备，我们今天受苦可能是要魔鬼撒旦要打倒我们、要击倒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你要小心呢。
这是他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真是在受苦的时候不要气馁，不要灰心。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但在我里面有平安。但在我里面有平安。
这三十分钟，罗志刚、方亚新和你一起探讨罪恶和苦难的问题。
罪恶与苦难这个课程今天是来到第十三课，我们主要谈到的是有关乎人为什么会受苦， 信耶稣的人为什么也会受苦。
其实刚刚我们整理过了人受苦的几个理由啊，我们看见苦难有时候是神对我们的试验，是神对我们的操练，是神对我们的训练。我们也看见苦难可能是撒旦的一种工具，也有可能是我们犯罪神的管教。
当我们面对各种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很稀奇，为什么连我都会接受苦难？不一定要这样想。我们应用一个平常的心，用一个信心，用一个诚实的心去面对苦难就好了。
实在我们需要主的帮助啊，让我们在面对这么多各种各样各种不同形式的苦难的时候，我们真是知道不只是我这个人受苦而已，还有很多的人也都在受苦。
虽然我们不一定是可以完全了解为什么我们今天受苦，我们不一定是马上得到答案，不过我们深信在神的里面必定可以找到答案。但我读圣经的时候，有一句的经文呢，对我来说是深深的打动我，深深的给我有很大很大的安慰。我愿意用这一节的圣经拿来跟圣经旁边的同工同道作为一个分享，作为一个勉励。这个圣经呢，是记载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33节，很容易记啊。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33节，好不好？请方亚欣把这个圣经念出来。
好，这节圣经说，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
我们的主不甘心你今天受苦，你今天忧愁了。如果我们的主他真的是不甘心的话，他必定帮助我们，
同时他也有他的美意在其中，要成就他自己的作为。
好不好？我们现在一同来祷告，为我们收音机旁边我们亲爱的同工同道来祝福。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今天是属于你的，是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来到你的跟前，把我们所有面对的苦难带到你的跟前。谢谢你给我们有那么宝贝的应许，安慰我们说你不甘心我们今天受苦，你必定要来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今天受苦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是要求你给我们答案，而是要求在困难的时候你仍然做我们的主，仍然做我们的王，让我们的信心还是在你的身上，给你坚定，给你稳固。主你帮助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应许，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这一课就这样来到尾声了、那么我们下一课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神怎样面对人的罪恶和苦难。
我们将会用一连两课的时间跟弟兄姊妹探讨这个问题的，希望你不要错过啊！为我们祷告好不好？
好，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到这，愿神赐福你。
好，拜拜。